诸位法师、诸位人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星期有一个地方，师父这边有一些疑惑哦，那回去有再去看看一些资料，在497页，请大家翻开497页。497页在第九章第二节这一份讲义，那找不到可以看投影幕啊。那在第二个圈，导师有谈到佛本行极精啊，去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这个极呢。在这部佛传里面，它特别长，大家再先翻开这个前面的部分，494页，你再翻一下494。佛本行极精是在最后一项，有没有？它总共有60卷，那其他呢？第二长的是13卷，它的那个内容差距蛮，那个分量差距蛮大的。然后再来就是《方广大庄严经》，它是12卷。那这两个是跟说一切有部是比较有关系的。那跟说一切有部比较有关系的都比较长啊，乃至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婆僧师里面的佛传也有9卷啊，普药经这个众须摩诃谛经，是哪一个部派呢？一更正一下，应该是普药经跟方广大庄严，它是跟说一切有部比较相关。这个是在496页这边所谈到的。好，那所以60卷是内容又多很多。那为什么称为极经呢？那原来去看，是去仔细去看它的经，它里面它有一些故事的段落，他会说这个弥沙赛布他的版本是这样子讲，他就 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待会我们会来看。所以在这部佛本行极经，它是收集了很多不同版本，在这个说明佛传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会把不同的这个部派的说法放进去，所以他用一个集，集就是收集各家不同的说法，有没有全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基本上要表达这样的概念，就是他有收集不同的这一些佛传的说法。那我们上星期讲到罗侯罗，待会来我们来看罗侯罗出生的过程，大概看一下就好。好，那497页这边导师他谈到佛本行极精，根据这部经的最后面，他说法藏部的佛传呢就名为这个佛本行嘛，这个内容是在495页，495页的阿拉伯数字2，有没有阿拉伯数字2最上面那边，其他部派的佛传这一段里面的第二个双圈，佛本行及莫说，有没有这第二行，谭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谭无德就是法藏，谭 谭无德啊。好，所以依照这个名称呢，它应该是法藏部本行嘛，对不对啊？本行即经这样的一个佛传的这一个题名呢，那导师就判定这个应该是法藏部的颂本的他们所传的佛传，所以他说当然是属于法藏部，从题名来说。那但是呢，导师这边提到他成立比较迟，有说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那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导师这边是举以化度四种为止。我们前面有谈到佛传有两种结束的时间点，对不对？一个是到这个舍利佛，到度化舍利佛那边就结束。那另外一个呢，是到度四种，对不对？所以其实有部的一个佛传，它基本上是到度化四种才结束。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点，所以老师说受到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那后面谈到与四分律的古说不合，从这一个文的一个行径来看呢，好像是以化度四种为止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四分律古说不合。但是呢，导师这边应该是要表达，就是在法藏部这个佛传呢，四分律也有部分，对不对？它是从律里面出来的嘛。那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呢，比如说这个度四种的这一个，他不是回到这个回国嘛，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去度化这些四种，对不对？那这一些的细节的描述跟四分律里面的描述是不一致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因为有很多个版本嘛，所以这边导师应该是在说明里面的这个描述的内容跟四分律不一致，那跟说一切有部比较相近，他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那在这个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那这边它有这个参，大家做一个参考，详细的数字不一定是那么精准，至少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确实的。他说这部经呢，举各部的义说，就是每一个故事的段落，他在后面他说这个是某一个部派所说的，后面会说这个法藏另外一个部派萨婆多部，他有另外一个版本，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跟摩诃升起时跟大众部，这是大众部不同的呢，有12条，这个可以去统计。然后跟萨婆多师的呢有1条，最少几乎跟萨婆说一切有不一致，没有什么不同，有不同他会下面会加注。所以这个也是导师可能说受一切有部的影响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这边说明跟其他部派不同的呢，都是萨婆多部以外的，那表示说跟说一切有部比较少不同。好，那迦摄为呢，迦摄就是引光部，里面有列出11条不同的地方。尼沙赛斯就是五分律的这个部派，有5条。然后四师同说，也就是大家都一样的，或是四师可能是法藏部以外的其他的四个部派了，它里面有5个部派嘛，那总共有5条。好，我们来看实际的情况。 在《佛本行集经》的卷五十五呢，他在讲罗侯罗因缘，那好像印象中北传都是传这个版本，他说这个罗侯罗呢是如来出家六年以后始出母胎，懂意思吗？就是在这个胎里面待了六年，这也蛮厉害的。好，如来还其父家，就是他回到他的家乡，其罗侯罗年始六岁，所以肚子六年也算六岁，所以他生出来已经是六岁的小孩，这当然是比较神话一点了。好，那罗侯罗这段后面就点点点了，它里面后面有一些情节，那我们就节省一点时间，因为前几天院长还在问你什么时候要把这本书讲完好，快了快了好，那继续往下看呢，哦 OK， 这边把它这个标楷提一下，所以这个都是经文啊，这边没有做什么样的一种，不是没有任何打字插入的情况啊。那在故事讲到一个段落了之后呢，它中间用一个括号，它基本上会有括号，表示这个是类似注释的一个体例啊。好，那他说迦摄为富有别说，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故事呢，在引光部它有另外不同的这个内容，那里面就前面也讲了一大段，那跟罗罗比较有关系在这一段，那世尊就回到故乡嘛，那就问罗侯罗要不要跟他出家，罗罗蛮有善，跟他说要，所以他就跟在场的这个弟子们，出家弟子，他说诸比丘，我于今者令罗侯罗舍家出家，然后这个派舍利弗做他的和尚提督恩师，那这个时候呢，朱比丘就觉得疑惑啊，因为之前世尊他就说啊，世尊昔日曾告我等而作如是言，若有年岁不满二十的话呢，那就不能受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我们出家里有沙弥戒跟比丘戒啊，具足戒就是比丘戒啊。那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但是呢，罗侯罗现在才十五岁啊，所以前面讲这个世尊回去的时候是六岁，对不对啊？这个版本是十五岁啊。那我等当依佛习之前的教导呢，还是当更复别有所以啊，就是还有另外的依循嘛，还就是以现在他的话作为依循，那做这样的一个起这样念头时候啊，那就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跟世尊讲啊，那世尊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误会了啦啊。你朱比丘当知啊，十五岁而出家者可为沙弥，就是他出家可以当沙弥，二十岁再受具足戒才成为比丘啊，所以没有跟我前面的话相违啊。好，使朱比丘蒙佛教矣啊，即令出家请舍利弗为和尚。所以这个版本是十五岁 跟世尊出家，前面是六岁，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然其五十或有异说，但是怎么样的异说不太清楚，这个都是异，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他说罗罗呢生二年后菩萨尔时方始出家，也就是世尊什么时候出家，罗罗两岁，出生两岁他才走，所以跟前面 六年之后才出母胎 又不一样、哦，这个，所以之前就是被前面那个版本影响，所以到澳洲的时候老师说不会吧，怎么在里面那么久OK， 所以确实有版本是他两岁的时候世尊才出家，那为什么称菩萨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成佛，还没有成佛就称菩萨，然后苦行六年然后成道，成道后，所以两年在六年是几年，八年，成道后七年然后才回到迦毗罗城。那如是师弟属罗罗出家是正年十五，所以这个版本也是十五岁，跟前面是一致的了，前面也说他十五岁出家嘛，那这边更说明他什么时候出生，他是在世尊出家前两年 出生，也就是他生后两年这个世尊才出家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这个波舍波提，这个是世尊的姨母达爱达啊，达爱达见菩萨舍家出家，为此因缘忧愁懊恼哭啼之时，眼坏失明。有这个版本，就是达爱达啊，他的姨母。就是失明，然世尊以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十二年，然后方还迦毗罗城，欲于眷属现怜悯故。也就是世尊到底成道过了几年才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城呢？这边是过了十二年，前面是多少，七年，成道七岁。所以有不同的这一个说法，它就会附在括号里面，所以这边所说的与四分律不合，应该是它的情节呢跟四分律 的情节 有所差别，那到底是指哪一部分，这边导师没有明讲，但是提到化度四种，那可能至少在这一个部分是跟四分律里面的叙述它有差异的地方。好，那这个是上星期留下来的疑问。那我们这一堂今天要从501第六项这边开始，我们要进入菩萨藏经还有佛珠品。那在进行之前呢，我们再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这个不是这个歹戏托棚那再回，因为这一段我们讲的几乎快一学期了好像从头已经讲一学这一大段讲蛮久了，在这一个讲义的470这边上面都有，大家不一定要翻，可以看上面大家记一下，在472页这边就是在谈大圣所传的这一个序曲有哪一些类部类的经，对不对？那导师这边所提到是他依着平川章他的一个所说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资料，在大藏经都找得到，所以但是平川章他已经先提出来，导师 你要把这样的一个贡献要推给他，就是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见解。那里面呢，关于先行大圣的呢，有提到道智大经，有没有？六波罗蜜经，还有里面菩萨藏经、诸佛品，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些都讲过了，黄色、绿色，三品经也讲过，六波罗蜜经，六波罗蜜应该是绿色，三品经也讲过，就是忏悔法门那一段。好，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一段呢讲的是什么？佛本起，对不对？佛本起呢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它主要是大智度论里面谈到的大圣经里面有佛本起，所以导师是附在这边来谈，因为它跟这个六度集都是出一部派的，那主要是因为这在494页导师是根据大智度论的一个内容提到大圣经摩诃眼里面有佛本起，对不对？所以才来，所以我们上星期以前讲的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好，那所以我们呢六波罗蜜经是已经讲完，那是在第九章第二节的第二项。道智大经也讲了，第二节第三项，三品呢第二节第四项，佛本起第二节的第五项，那还没有谈的就是菩萨藏经跟佛诸品，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第六项。好，我们来看501。好，如上文所说的，就是刚刚这个道智大经啊，三品，那个上文指的就是讲义的472页，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所以还有菩萨藏经，所以这第六项还要谈两类的经典，一个是菩萨藏，一个是佛诸品。好，那菩萨藏经呢在第二个圈就谈到导师认为他的确是先行大圣，所谓先行大圣就是大圣经的序曲，也就是初期大圣之前的一个阶段的教典，先行，就是初期大圣之前，希望大家不会被搞混。好，那再来导师下面就说明关于这个菩萨藏这样的一个语词呢，在部派就出现，那法藏部它有这个菩萨本因即名菩萨藏，那这个本因呢就是本导师下面说是本身，所以它跟这个六度集这样的圣典是相当的，六度集也是本身嘛，对不对？好，那大众部呢这个就比较不一样，那导师说也立菩萨藏如分别功德论所说，因为分别功德论是导师推定是大众部的论点，所以他提到了菩萨藏，那导师就归属于大众部。好，那但是分别功德论里面所说的菩萨藏呢，它是方等大圣，真的是这一种不是本身这一类的大圣，是讲这一种深奥教理的大圣经，方等。好，那再来导师第二段呢要说明这个菩萨藏跟在声闻部派的意涵跟在大圣是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在部派佛教呢，在瓜胡夷这边的菩萨藏是有关菩萨事的总集， 那基本上是采用法藏部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菩萨本因啊。那在大圣经呢，啊，或者前面可以涵盖这一个分别功德论的，但是主要这一种菩萨有关菩萨事的总集，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所谓的菩萨的本因呢，啊，就是他过去的种种的事迹啊。好，那但是在大圣经里面也有菩萨藏这样的语词，那导师说这个菩萨藏是指一类大圣经的统称啊。好，但是呢，依照这个《仪约摩尼宝经》，菩萨藏它是一部经的别名啊，它不是一类经的通称，它确实有一部经叫菩萨藏经啊，这是根据《仪约摩尼宝经》导师从文脉里面这样来看啊，但是导师说部类无法确定啊。好，那无法确定，导师还是试着要去确定啊。那确定完之后，发现这个四位候选人全部都不符合资格，都不是这边所说的菩萨藏经。那接下来导师就注意到，汉译大圣经中称为菩萨藏经的有四本啊，菩萨藏经啊，两僧伽婆罗译，然后呢，菩萨藏经鸠摩罗什译，这是三，前面是一卷，这边是三卷，大圣菩萨经20卷，玄奘唐玄奘译啊，然后大圣菩萨藏正法经赵诵那个法护等译啊，因为在中国的朝代有很多这一个朝代都名为诵啊。南北朝也有一个宋啊，这个在唐之后啊也有一个宋啊，所以唐以后的宋叫赵宋啊，然后这个南北朝的宋叫做刘宋啊，因为他的国王叫姓刘啊，所以就是会多一些语词啊。那唐朝以后的宋的皇帝姓赵，所以称为赵宋，比较能够区分到底是哪一个宋。好，那关于这四个呢，导师先谈第一个一卷的这一个僧伽婆罗译的这一个。那这一本菩萨藏经，它的内容它其实是三品，就是前面讲这种忏悔，然后呢随喜劝请，就是这三品。所以 这基本上就是这个三品的另外一个名称，三品经的另外一个名称。好，那第二个圈这边导师他一离垢师女经菩萨藏，因为离垢师女经是初期大圣经，初期大圣里面在谈到的经就称为言行大圣，比他更早，也就是一定要比他早他才能够看得到，懂意思吗？才会被收到离垢师女经里面。他说菩萨藏跟三品法是并列的，所以他所谓并列是什么，又是不同的圣典。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菩萨藏经它内容却是三品法门，所以这边主要导师要说明应该这一本我们现在看到菩萨藏经不是离垢师女经这边所讲的菩萨藏，因为它是分开，表示两类不同的典籍啊。那僧伽婆罗的译本是以三品法门为菩萨藏经，那这样的菩萨藏是一种通称，不是指特殊的一部经。这个名称好像菩萨藏好像我们前面有讲过，对吧？好几部经。 都名为菩萨藏经。所以菩萨藏经 是一种通称，一种通称。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僧伽婆罗的译本呢，是一种通称的菩萨藏，不是一部经的一个专门的这个题名啊，与别有菩萨藏经是不合的啊。好，所以这个僧伽婆罗的译本跟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某一部经叫做菩萨藏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就被剔除了。好，我们看到502页。那鸠摩罗什这一本呢，这本就已经编到这个大宝积经里面。鸠摩罗什所译的菩萨藏经就是编入大宝积经的富楼那会。那导师这边有谈到经里面提到持戒还有头陀忍辱精进智慧，那特别是智慧当中呢，谈到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要把它圈起来，还有明多闻求法的重要。那讲完这个呢，导师就直接下一个结论，他说这个是初期大圣，不是先行大圣。先行大圣比较早，初期大圣是在先行大圣之后。那导师看到什么东西他认为他是初期大圣呢？应该是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教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志啦，就是在判定这一种前后期。我们来看这个投影幕，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97到98，其实这个空这样的一个语词阿含经就有，所以看到大圣经用空这样的语词来判定前后，导师认为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方式，你必须要按照他对空的诠释如何才比较是一个精确的判断的标准，不能用名语词来判断，要看内容。所以它是本于阿含经的无我无我所空，是部派所同说的。好，那原始般若呢，也就是般若经，这个原始般若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道智大经，那它是先行大圣嘛，那它并没有说到空，只说到离无所有无生等。然后呢，下品就是初期大圣了，里面才说到一切法空，所以讲到一切法空，老师认为是跟小品般若经的年代应该是相当的，所以有一切法空，它是已经是到了初期大圣的阶段，不是先行大圣，先行大圣还没有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教学。好，所以导师在这边直接所说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个说明，一个支持，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判断的一个理由，主要是一切法空。好，所以前面两个都不是了嘛，那最后面两个呢，那导师说后面两部是基本上内容是相当的，只是开合就是一个比较长是吗，有一个20卷，一个是40卷，就是内容情节都是相当，但只是说有一些细节在40卷应该会比较详细一点，都讲同样的一个内容。好，那这一个呢，第一品是开化长者品，说明出家的解脱法门。那第二品以下呢，是密集金刚力士经， 陀罗尼自在王经、无记忆经、诸法无形经等编辑所成，这是可以比对而知，导师有做过比对，所以这个密集金刚这一些呢，陀罗尼自在无尽意诸法，这等等这些内容，导师都有把它比对出来，好，所以导师说这是后期大圣的传记，所以这个布置庞大，与初期大圣心所说的菩萨藏经当然是不一样，所以四个都不是啊。我们现在看到都不是，在初期大圣经里面提到菩萨藏经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好，所以总之呢，初期所传的菩萨藏经还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部。好，这个是关于菩萨藏经的部分，接下来要看的是佛诸品，佛诸品。好，那佛诸品是以《约牟尼宝经》里面所提到的，那它跟菩萨藏经是分开来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教典，圣典。那佛诸品呢，这个意义都缺，什么意思？以约牟尼宝经它有其他的不同的翻译，但是呢，这一个语词，这一句经文在不同的翻译里面都没有看到，缺，只有以约这一个牟尼宝经这一部经里面提到，所以意义都缺。那或以为是这个佛语品的一个误写啊，但是呢，导师说《离垢师女经》说到习诵三品诸佛经啊，那《大智度论》有提到菩萨礼佛有三品，那从这一些内容来看呢，这个佛诸品应该是跟佛有关系，但是在大智度论跟离垢师女经都跟这个诸佛都跟三品是有关联的，所以导师说三品是与十方诸佛有关，所以佛诸品可能是诸佛三品经的旧义，诸佛三品经有这一部经，诸佛三品经。好，最后总结，原始先行的大乘经一上来的研考主要是六度集经、道次大经跟三品经，六度集是重悲，道次大经重智，三品重信。那这个三品就是离十方诸佛的忏悔法门。那这一些先行大乘经在大圣的机运成熟声中分头传出，也就是大圣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呢，其实从不同的这一种修行特质的人发展出重智重悲重信的啊，然后所以分头传出啊，大家都是在这一种受到这一个按照导师的说法，就是佛波涅盘后对佛的永恒怀念，大家就努力修行，那你努力修行，有些就从定中有些体悟，有些在定中见到佛，佛为他说法，那他就可能就把它传出来等等这样的过程，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教学传出来，因为应这个大圣的机运把它传出来，所以奏起了大圣的序曲啊。那这些是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序曲就是它的一个前面的一种教学的一个形式啊，一步一步进入 这一个大乘法的时代。那大乘法时代呢，就所谓的初期大乘，初期大乘，那他的一个教学就比较完整，比如说小品般若经，就在已经很深的这一种般若波罗蜜，然后可以让比较这一个不是那么立根的人都能够学习。按照原始般若经呢，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你就要开悟了，没有开悟也没办法。小品般若经就讲很多，就比较多的教学，就比较完。好，那以上呢是关于第九章的内容，那这个是关于大乘经的序曲。第九章之后呢，第十章是般若法门。那我们般若法门在我们先前我们都已经谈过，我们是以先前的想法是一边谈历史一边谈法门，法门的地方呢就把那些考据把它尽量能省则省，因为我们要了解修行的一个概念作为核心嘛。好，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跳到第十四章。第十章下面就是结论了，就快到结论了。大家有没有手上有没有第十四章的讲义？诶，还没发是吗？如果没有，那我就秀出来好了。还没印是吗？好，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提醒。好好，那哇，那这样，要不然我们那所以这一个普贤的这一份也还没有，对不对？普贤，哇，那就普贤可能不一定会用得到。好，没关系，好，我把它放大。大家看这个投影幕了，我们要能够应变所有的状况。好，那第十四章呢，它的标题叫做其他法门。其他法门，那也就是这边念一下给大家用念。在第十章呢，导师的标题叫做般若波罗蜜法门，般若经。第十一章呢，净土与念佛法门。好，那第十二章呢，文殊法门。十三章华严法门，我们现在正在讲，快结束了。好，这几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法门，它的内容比较庞大。般若经啊，文殊法门，因为它的这个教典类别蛮多的，好几十部都是属于文殊法门的这一种教学。13是华严，14呢叫做其他法门。那其他法门按照导师的章节名称，第一个叫做鬼国与龙宫，就是有一些大乘教典呢，它里面都是跟鬼啊跟龙是相关的，就是鬼神有关系的啊。初期大乘经，那第二节是宝积经跟法华经。法华在中国天台宗它是非常推崇的一部教典，但是它的其实部类并不大，部类并不大，所以导师把它并在法华这个并在其他法门里面，而且呢跟宝积经它有一些共通的一个特点，跟宝积经放在一起。 那第三节就是戒定慧，就是有些大圣经呢，它有这一种戒学为核心的教学，还有以定为核心的教学，还有以这个慧为核心的教学啊。所以其他法门就是这一些，但是戒定慧这一部分，我们前面也谈了啊，在非常早，大概两年前啊，在般若法门之后，我们就谈这一个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十四章只有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内容啊。那谈完之后，我们要进入第十五章，叫做初级大圣经之急促跟持弘，他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啊？然后他怎么样由这一个人数很少的情况呢，慢慢普及啊？那这边导师要把前面所说的呢，针对这一个问题做一个解答啊，把前面所说的种种，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解答。好，所以第一节是鬼国以及龙宫啊。好，那初级大圣经里面呢，有五部经是以鬼类还有畜生类啊。这个畜生类啊，主要是指龙。它是动物嘛，但是它又有神力的，这个畜跟我们一般的畜是不太，它是有 特殊神力的，大概都是这一个天龙八部的这一类的众生，以鬼类畜生类菩萨为主，他的祖籍方式相同，所以合集为类，也就是他的编排方式，编排方式是相同的。那这五部经呢，导师先将他的经名先列出来。等一下，我把它选取。用粗一点可能会好一点，比较好看啊。这样清楚了啊。好，第一个叫密集金刚力士，这个是夜叉，密集金刚是夜叉来的啊。然后呢，他是编入大宝基金的密集金刚力士会，还有这个赵颂法护，他还有另外一个译本，名为《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20卷。再来，这一个字怎么念呢？顿，这个是好几个音呢，因为它是音译嘛。这是顿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它是后汉的支罗迦谶译，那鸠摩罗什也在译，名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这个导师有讲记，大家写一下，在华语集的第一册，华语集第一册，导师有妙缘集对不对？还有华语集在第一册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第一册就是讲记啊，大树它只是这一个部分记诵而已，它不是整部经啊，记诵的部分。好，再来这一个呢是紧那罗啊，紧那罗它是也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小说啊，是这个四天王天呢。他同色有八部众，八部众，所以以前看到这个来佛学院念，哎呦，天龙八部，怎么这边也有，很兴奋，这个不是，所以他是紧那罗，紧那罗他是月神来的，那他是什么动物呢？他是头上有角的，然后好像身体又有，这每一个地方的画像不太一样， 在泰国它是上面有脚然后有翅膀的，好像有翅膀的，所以它叫疑神呢，也就是人家看到它不晓得到底是人还是非人，会产生怀疑。后面导师有讲，再来海龙王经是关于龙，然后它有其他的类似的翻译是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好，还有这一个赵宋师护的佛位，这个说伽罗龙王所说大圣经，都是海龙王经有关十善部分的意义，不是全部，就是关于十善。所以这一部经这些经呢，都是内讲到十善，都跟这一个海龙王经的讲十善的部分是一致的啊。再来第四个是弘道广显三昧经，那它另外一个名叫阿尿，是吗？阿尿达经。阿尿达是一个池啊的一个名称，池子啊，一个池。那这个是龙王住的地方，龙住的地方，所以这一部经也是跟龙有关系啊。所以第一部经是夜叉嘛，第二部经是这个紧那罗啊，第三是龙，第四也是龙。那第五呢，超日明三昧经，这个是日天子跟月天子啊，天呢、啊，日跟月这两跟他们有关系啊。好，我们这边简单来看，然后再来谈到就是这五部经呢，鬼是第一个，夜叉属于鬼类的啊，那其他就是畜啊，菩萨有关啊，组织上呢也有一共通的形式，就是每部经都分成三段，三会就是三段啊，那中间那一段呢？佛都提到佛受请而出去受供，所以导师在这个读经的时候，是根据导师书里面所讲，他这边读经不是那边看过去就好，他会做那一个速记啊，里面哪一些特别是一些类似科判那种纲目的东西啊，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透过这一些纲目啊。他看到诶，这两部经怎么这个纲目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发现哦，原来他是在以前古代他没有发现他是叫做同本异义了，就是相当的经文啊。导师他有做这些东西，摘录一些重点啊，所以他们都有这些共通的特色啊，就是密集金刚呢。力士经他被请去哪里呢？旷野城密集宫。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他被请去紧那罗王宫。然后呢，海龙王经被请到海里面。龙是住在海里面的嘛。这个说伽罗龙王宫。那弘道广显三昧经呢，是在雪山里面的阿尿达池的龙王宫，还有超日明三昧经，它是日天王宫。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五部为什么导师要把它合在一起讲，就是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中间被请去这个供养佛被取这被请去供养啊，那再来再接下来一段刮胡山呢啊，就谈到这一个这一些人物啊，这不是这边不是人物，这一些鬼或是畜类的菩萨了啊，这些都是菩萨啊， 所以讲话要尊敬一点。好，从阿含跟律以来呢，佛法受到天龙八部的护法，就是他们在教典里面经常会看到他们来跟佛请教，然后佛为他们开示完之后，他们就发愿要护持佛的正法，还蛮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八部呢是天，天模范的天，那这样的天主要是因为我们天有六欲天，对不对？还有色界天跟无色界天，那边都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边所讲的主要是欲界天，而且欲界天主要是地聚天，地势很特别哦，它是地聚天最高的，它在须弥山顶，四天王在山腰，对不对？所以在上去的呢的天人都是扶着用飞的，第四天还有地可以站着，所以天在以上叫空居天，空居，那这个是第四天是地居天里面最高的，好，那就是天里面有第四天四天王天，那四天王天下面又统摄了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这几个都是月神来的，都是跟在天上弹音乐的了，在天上弹音乐，感谢我们义工菩萨帮忙。好，那八部呢，也就是前面这八部了，八部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龙一个，夜叉一个，二三四五六七，那可能再加上这一个四天王，四天王天龙八部嘛，anyway 这边列出了七个啦，我们再去查一下。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八部呢，它是这个低级，不是骂人的，不是说你很低级，是比较低阶层的，他的这个福报没有那个上面天人那么大的，这低级是比较层级比较下面的，被管的啦，因为他上面还有老板，这些都是要被管，就是像这一些呢，迦楼罗、紧那罗、摩，他都是这个有晚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弹音乐这样子，比较低阶的天神。那他们若以神来说，天神来说，他们低阶，但是以这个鬼畜来说，他们又是高级的，因为他们有神力。这个鬼一般我们在佛教主要指的是恶鬼，恶鬼是没有福报的，那这些是有福报的鬼，有福报的鬼，有神力。那畜呢一般就是平凡，比如猫狗这一些，但是这一些呢我们天龙八部它是有神力的，所以是低阶的天神，也是高阶的，就是比较这个福报比较大的这个鬼跟畜生。好，高级的鬼畜呢，他的神力与享受跟地居天一样，他的力量啊，还有他享受，只是说他要为地势服务，因为他上面有老板嘛，但是老板也不会对他们太苛啊，他们日子过得还蛮好的。好，那这些高级的鬼畜呢，有善的也有恶的，那善的呢他会信佛护法，恶的会来破坏障碍， 但受佛的感化也就成为善神。这阿含经里面有很多，本来要来这个扰乱的，那后来都被降服，被感化，变成护法。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是要大概说明这经的内容。好，那因为我们第一堂课时间也差不多，所以经的内容我们要到下星期再跟大家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这一边。好，那下星期我们再从504页开始。好，我们下课10分钟。